曹操要试一试自己儿子的才学，好立这世子。就在这同时呢，他也问过他最亲信的几个谋士，那么该立谁？这事儿他问了贾诩，人家贾诩多高明啊，什么也没说，您让我好好想想，我没想好，过两天我再告诉您。贾诩就退下去。曹操一想，你不说呀，你不说好啊，我自己试验。有一天他就把长子曹丕、三子曹植都给找来了，告诉这哥俩说，今天中午啊，你们出趟城，到邺城外给我办点事。办点什么事呢？你给我看看那围场去。哦，曹操还有尾田准备要造纸，不是打围的那场子，古代的围场都特别大。说上次我去呀，我就看这个围场啊不怎么样，是不是你们再给我选一个新的地儿？其实这都是假话，选围场啊也不至于派这么两位去，而且还必须得走北门，还得正当午时。曹丕和他兄弟曹植领命就下去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曹操秘密派人到这个邺城的北关口，问清楚明天正午是谁的门吏，把这门吏找来，告诉他魏王有谕呀，明天这个北门这儿，不管是谁也不许放出去，要放他出去必须得有魏王的手谕。黎民百姓不管，是反这些官宦文臣武将，包括咱们魏王的公子在内。门吏这么一听，嚯，这是个大事儿啊，那既然没有魏王的手谕，不往外放是谁敢放啊？您放心，我记下了。传话的人回去了。第二天正当午时，曹丕先来了，来到北门这会儿，曹丕不知道啊，他刚要打马出城，门吏过来了。哎呦，大公子，您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哦，我奉父命到城外去看看这个围场，天气啊一点一点渐凉了，可能魏王啊又要行围采猎了，去叫我看看。门吏一听，哦，您有大王的手谕吗？嗯，曹丕一愣，大王手谕？我没有啊，是父亲告诉我的，有他老人家的口谕。门吏摇头，这可不行，因为什么呢？大王已经传令了，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谕，今天无论是谁，其中也包括您，想出这北门不行，您得回去啊，要支令箭来。不放。哟，曹丕有什么可说的呀？常言说得好，这县官不入县管呢。自己虽然是魏王的大公子，那也不行啊，看来是公事公办呢。曹丕告诉这门吏了，说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耽误了大王的事，大王要是怪罪下来，你可不让我出去。门吏一听，哎呀，大公子，那我可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是有他老人家的令，告诉你很清楚，不管谁也不放。曹丕一想，得了得了，我也别跟你多说了，费那话也没用，那我回去了。曹丕走了。曹植知道这消息了，说是他大哥出北门，人家不让出去。哎，曹植一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赶忙把杨修请来了，跟杨修这么一说，杨修笑了，说大王这是用智恃才呀，要试探试探你们哥俩。哎呦，曹植一听，那我得怎么办呢？我大哥可没出去城，让人家给拦截回来了，那么他要拦我呢？杨修一听，拦你不要紧呢，谁拦你你就把他斩喽。啊， 我把拦我的人杀了啊，那我怎么交代？好交代，因为你有大王的口谕，是大王亲自当面跟你说的，居然有人拦阻你不让你出去，耽误了大王的事情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说，不管是哪一级的将校，只要敢拦你，你就杀他，没错。哦，我谨遵先生之命。说完了，他把杨修送走，曹植收拾了一下，跨上了宝剑，骑着马就奔北门来。有人告诉这门吏了，说您把大公子拦回去了，现在三公子来了。嘿，这门吏一听，今儿个咱们大王这些公子都怎么了？怎么全想起出邺城来了？出邺城也行啊，好几个城门不走，干嘛单走我这北门呢？哦，大公子回去，三公子来了，那我也得个拦呢，不拦不行啊，那大王怪罪我吃罪不起呀。他又出来了，往曹植的马前一站，三公子您来了啊，我来了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我奉父王之命出北关去看看这个围场，可能啊父亲又要行围采猎。哦，您有大王的令箭吗？还是这套？曹植一听，我没有。那不行，您没令箭我不能放您出去，因为大王有令，不管是谁，所有的谋臣武将也包括您，没有令箭不许出城。我有大王的口谕，那我没听见呢？大胆！曹植把双睛一瞪，你没听见难道说就没有这么回事吗？你进前来讲话。这门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往前一凑合，曹植一抬手，苍啷把肋下宝剑拉出来了，噗一剑把门吏给斩了，随后啪一打马，哇，出北关了，看完了围场回来了，还给曹操画了个图。这围场啊，应该得扩大，应该修哪儿，应该补哪儿，哪儿应该设防，写得很详细，往曹操面前这么一递。曹操看完了之后，是打心里往外喜欢曹植，有胆魄。曹操都知道了，这北关门吏第一次阻拦，真就把曹丕给拦回去了，可就是没拦住曹植。看来曹植啊，做事果断，有胆有识，是个好材料。他心想，哼，我三子曹植真有王佐之才呀。曹操心就动了，想立曹植为世子，他重赏了曹植。自己越想越高兴，高兴什么呢？你看看，我这回亲自试才，哎，这一试验呢，这成果还不错，还真就试出来了。他倒是把才试出来了，那门官脑袋可掉了呢。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耍弄权术的都是这套，只要他的权术可以得失，他是一切一切都可以不管呐。那么曹操杀梁关王后，不是也是这种手段吗？曹操在试才之后啊，他就特别器重这曹植，有时候在人挺广众的面前还夸奖曹植几句，特别就说他斩门吏闯出关去这个事儿，曹操不断的提起呀。这事儿让曹丕知道了，他是又急又气，半宿都没睡觉。他急什么呀？现在父王曹操人挺广众的一个劲儿的夸奖曹植，甭问，这是下决心要立他了，这曹丕能不着急吗？他生气呢，我怎么就不入曹植呢？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胆略呢？怎么就不能抽出宝剑杀死门官，闯出城去呢？哎呀，这小伙子太聪明了，他有这么大的胆识。曹丕呀，花钱买动曹植周围的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就向他泄了密了。 说：“嗨，大公子，那天的事儿你就别提了。说您呢，让人给拦回来了，为什么没拦住三公子曹植呢？是有人给曹植出主意。”曹丕一听是赶忙追问：“谁给他出的主意啊？”“就是那位杨修先生。”“哈哈！”曹丕把牙一咬：“好啊，又是他。看来这杨修和曹植一块儿算跟我做上对了。嗯，怎么办？杨修啊，杨修，上次我接吴质进府，你不是给我报了密了吗？今儿个我呀，上父王跟前告你们一状。”曹丕跑了去，就把这事儿跟曹操说了。曹操这么一听，嗯，愣住了。“果有此事，孩儿不敢撒谎，真有这么回事儿。要么那天我怎么让门吏给挡回来了呢？我三弟曹植，那门吏就没挡住他，就是因为杨修给他出了主意。”
哦，
曹操听完了曹丕这番话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看来呢，他没怎么介意，就是说没往心里去，意思就好像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呀？反正啊，你是让门吏挡回来了，曹植啊，不管人家给他出主意也好，没出主意也好，人家反正出了城了。哎，就给曹丕这么一个感觉，说我已经知道了，退下去吧。你看曹操表面上很平静，可是他气坏了。但是呢，他没有立刻说追问杨修，怎么回事？曹操留了点心，虽然自己的长子亲口这么说的，那么我呢，也要查问查问。按现在话来讲，就要搞一搞调查研究。这事儿没法跟他儿子曹丕说，所以啊，淡淡白白的就把曹丕给打发下来了。哎呀，曹丕一想，我说的这番话，父王到底信没信？他回家里合计了好几天，不管曹丕那儿怎么合计，曹操这儿还真把人派下去了。这一查问，查问清楚了，果然是杨修给这曹植出的谋划的策。曹操非常生气，但是这事情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曹操表面上还是没流露，但是曹操对他这几个儿子，他可是下了功夫了。下什么功夫？他得把这几个儿子教养成人呢，也就是说能担当国家大事啊。那曹操这么一通辛苦，这么一通折腾，他自己都不能称帝，他为什么呀？只是在铜雀台那儿自比了一下周公，实际呀，他想把这天下让与他儿子去做，可是我得把这天下治理得跟铁桶一样，让我儿子坐起来之后是平平安安呐。那么呢，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一点才华没有啊。所以曹操就经常拷问曹丕和曹植，拷些什么呀？离不开军国大事呗，什么治国安邦之策吧。那么每当曹操拷问之前呢，杨修都知道这些考题，他呀就把这考题悄悄的都告诉曹植。是每逢曹操把几个孩子叫来当面这么一拷问，那曹丕呀，十有八九是张口结舌，可是一到曹植这儿是对答如流啊。您说您问什么吧，天时地利治国安邦之道，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，无一不知无一不晓。所答的那些条陈呢，都和曹操所拷问的完全一样。曹操十分惊奇呀，这种考试要是别人去考还有情理可说呀，这是曹操亲自考的， 他亲眼就看着他大儿子曹丕站在那会儿，有时候顺着那个鬓角直往下滚汗珠，那是急的答不出来，打心里往外着急，一急一身汗。你再看曹植坦然自若呀，有问有答，而且答出来那些东西吧，还要超出你这个考题，有的是这样。曹操怎么能不惊奇呢？在这惊奇之余，就是说曹操考完了，坐在书房里喝着水，他仔细这么一琢磨，曹操起了疑心了。他怀疑什么呀？这曹植就有这么大的才学吗？说是曹植和曹丕兄弟有差异，曹操这道理都明白。一树瓜果有酸甜呐，一母所生有余咸。就算是有差别，有个前有个后，也不能差别这么大呀。那么曹植他就这么高明吗？不行。曹操暗想，我呀得查访查访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呀。难道说曹植在应考之前看了我这些个考试的条文了吗？就是说那考卷他看见过了吗？那可不得了。哦，感情在曹操那个年代呀，也不许偷看考题，那也不行。曹操派人这么一了解，了解出来了，原来曹植所对答的都是杨修事先教好了的。你曹操亲自考啊，谁考也不要紧呢，你押题你就尽管押吧。因为杨修呢和曹植两个人熬了好几个夜晚，哎，杨修给曹植准备了好多题目，就说曹操考哪个你是伸手就掏啊，你就可以立即回答。这曹丕怎么能比得了啊？哎呀，曹操知道真相之后啊，气得直抖啊，他从此是深恨杨修杨德祖。这次的恨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，不同于什么活字外边添几笔了，什么一盒酥梦中杀人了。那么这次曹操恨什么？也不光是恨杨修与曹植通通作弊糊弄个应考。现在曹操可真急了，他急什么？杨修，你这不是插手我曹家的大事吗？那曹操哪能让啊？因为他自领魏王之后，这是选立世子啊，就是说我这摊交给谁，这么大的大事曹操是不允许外人插手的，你杨修谁也不行。曹操气得把茶杯往桌子上这么一蹲，夸的一下匹夫杨修。曹操心想，你屡次欺瞒老夫，哼，早晚有一日我必取如手。从这时起，曹操就憋着找个茬啊，把杨修给斩喽。可是这位杨修先生，哼，一点没感觉出来，他还像往常平时那样在曹操跟前是任意说笑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这小聪明还继续耍。可是他对曹操呢还真忠，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西川张松来下书那回，你看那杨修在张松的面前把曹操给夸的文韬武略是无一不备，我家丞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，而且是当代的一位仁德之主。嚯，他把曹操夸的像朵花似的，他哪知道曹操要杀他呀，所以他是聪明继续耍呀，才华呢还继续露。 他要有感觉的话，出潼关，曹操拜访蔡文姬，那三绝碑的故事，他还来了那么一大通呢。本来人家当时曹操都想起这个故事的原委来了，不过就问他那么一句，你瞧杨修那通说如此长短呢，透着他知道的多呀。他要是有感觉，他还敢在曹操跟前那么放肆，还得什么说什么。有点头脑的真聪明的人呐，早就不言语了。杨修啊，还胡了八肚的说呢。这次曹操兵屯斜谷界口，是进退两难，随口说出来了这么一个夜间口号鸡肋。杨修自作聪明，收拾东西，居然敢说曹操要撤兵。他还劝夏侯惇也收拾收拾，以免退的时候慌乱。你说这杨修多大胆子？曹操这回可真是抓住了理了，当即升帐，吩咐捆绑守将，杨修捆绑起来，推出辕门斩首。这一下惊震了所有的文武，大伙纷纷过来给杨修说情，劝曹操说，大王您可不能斩杨修啊，怎么杨修是行军主簿，按现在的官衔那叫主任秘书，执掌军机大事的，而且此人非常有才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，兵书战策无一不晓啊，跟随您这么多年了，忠心耿耿保着大王，今天您能不能把他蒋功折罪，那么您重责他100军棍也不能杀他。文臣这么讲，武将也这么讲。曹操看了看，他一挺身站起来，拿起虎胆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，把文武吓得机灵下子都打了个冷战，一个个愣磕磕瞪着俩眼瞅着曹操，心说这魏王怎么这么大的火啊。曹操用手一捻长髯，大胆，你们哪个再与杨修说情，是一律同罪，不管是谁啊，再给杨修讲情一块儿斩。吩咐快快将杨修推了出去斩，非杀不可了。要说呀，杨修也该斩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什么时候啊？你光耍小聪明不行啊，你不想想那曹操多难呐、啊、领着几十万人马，这次出许都来到汉中西征刘备，这仗打得怎么样？可以说是节节败退，粮草也没了，关口也失了，损兵折将，曹操是一肚子火啊。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不知道是进好是退好，你单单的这时候收拾东西准备要撤走，这不是祸乱军心吗？按律是当斩呐、啊。不过实际说起来过了一点，怎么呢？正像那些文武给杨修说情那样，打100军棍呢、啊、让他在床上趴半个月受受教育就行了，也不至于把他宰了。可是这些人就不明白，曹操有那么多的心事，勾起来那天笔写字一盒酥，梦中杀人，给他儿子出主意，插手他曹家的大事，今儿曹操全把他勾在一块儿了，感情什么事儿都怕联系呀、啊。这曹操早有杀杨修之心，没机会，你不能无端的把这么大的一位行军主簿推出去就给斩喽。今儿可让曹操抓住了，你这叫祸乱军心呐、啊！按17条53斩，立刻就得斩首。 曹操也明知道严重了一点，严重一点也得这么办。这吓得那蒋琴的文武呼啦往两边一退，谁还敢言语啊？再给说情一律同罪。只听外边大捞一声炮响，就把杨修给斩了。刀斧手拖着杨修这首级进大帐来回禀，刀斩了杨修。曹操看了看，吩咐把这颗人头悬挂在辕门的高杆。斩了还不算完呢，还得把脑袋挂起来干什么？示众。可怜杨修一肚子学问呢，那知识是真够丰富的。你说什么事儿吧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而且还是太尉杨彪之子，那叫名门之后，还跟了曹操这么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曹操，最后就落这么一个结果。也可以说他这是咎由自取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这杨修虽然有学识，但是他可比不了曹操手下那众多知名的谋士。你看人家郭嘉、郭奉孝，人家也经常在曹操面前展才。郭嘉那展才呀，对曹操的霸业那是多有利呀。刘备投曹操的时候，按照别人的意思就想把刘备杀了，郭嘉说不能杀，你得留着他。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，走到半路想回来，郭嘉告诉他不行，你必须得前进，只有前进您才能平定北方。要不怎么曹操赤壁大战失败之后坐在南郡那儿哭郭嘉呢？他那是真想啊。郭嘉当然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谋士了，就是其他那些位，什么程昱、程仲德呀、满宠、刘烨，包括死的那荀攸、荀彧，哪一位都比杨修强，也没像他这么糊涂的。所以今儿个落个尸首分离，那曹操杀杨修也显得太狠了。按着曹操来说呀，他是一点也不狠，他是有几个原因才把杨修杀了。第一呀，曹操最怕别人点破他的隐私，就是他内心的秘密，他烦乎别人给他说出去，他最恨这样的人。第二呢，这杨修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插手人家曹家的大事，曹操也十分恨怨。第三呢，曹操一生为人就这样，什么样？他自己曾经说过，宁愿我负天下人，我绝不让天下人负我。曹操一生为人只能欺骗别人，耍弄别人，绝不允许别人欺骗他，耍弄他。有这么多的原因，能不把杨修杀了吗？杀完了杨修，这事儿还没算完呢。曹操满脸的怒气未消，又传一道令，将夏侯惇给我捆绑起来，推出辕门，与杨修同罪。